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2月29号，公元2007年4月1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印度民众为祈愿达赖喇嘛长寿举行佛事仪轨。中共在西藏拉萨加强控制网络信息。德国奥林匹克联合会主席要求中共改善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73岁本命年之内跪舔安康，圆满达成心愿，位于印度喜马希尔邦达仁斯拉的印度民众，从昨天星期天和今天星期一，以印度教密咒仪轨在大成经院举行了大型的佛事活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了今天的佛事仪轨，并发表讲话时强调，悠久的佛教与文化建立的亲密关系，让印藏人民从根本上拥有兄弟姐妹般的感情，并成为精神挚友。这场佛事活动是由达仁斯拉印藏游协、满鲁岗吉宝苏和下达仁斯拉两个的士协会以及满鲁岗吉旅馆协会等八个非官方性组织联合举办的。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和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为首的各官职人员，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为首的议员，以及达仁斯拉僧俗民众和印度民众等共计上千人参加了今天的佛事活动。达仁斯拉八个组织联合建立的仪轨筹备小组代表阿切芒古提亚在活动上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居住在喜马希尔邦已有47年，因为达赖喇嘛的居住，达仁斯拉这个偏僻落后的村庄成为印度北部最繁荣的旅游基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改善了居住在这里的印度民众的生活条件。为了深切感恩达赖喇嘛，印度喜马希尔邦民众这次为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特别举办了这场印度教佛事仪轨，以表达对达赖喇嘛的爱戴和尊敬。
And we hope that China will have the good sense to invite you back to Tibet so that the people of China will benefit by our teachings and become even nicer and greater human beings.
阿杰芒古提亚强调，位于达仁斯拉的印度各组织也祈愿西藏问题能够尽早获得解决，西藏人民尽早摆脱中共的压制。在印度教咒语仪轨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表讲话时，特别向达仁斯拉印度民众举行的这场佛事活动表达了由衷的感谢。达赖喇嘛说，藏人跟着我从西藏流亡到印度已经有50年，而居住在达仁斯拉已经有47年。虽然印度和西藏民众之间曾经有过摩擦和冲突，但这些都是形式上的。从精神上来说，印藏民众间建立的是兄弟姐妹般的深厚友谊。
I think as the brother sisters, of course, as the brother sisters, occasionally some problems. But basically, I think truly, I think in the spirit of brother sisters.
达赖喇嘛强调，我们藏人是佛祖释迦牟尼的信徒，藏传佛教与文化来源于印度，因此很早开始，藏人与印度人之间知己知彼，建立的感情是很深厚的。达赖喇嘛最后还对这次印度民众为祈愿他本人健康长寿举办如此隆重的印度教密咒仪轨表示非常荣幸，并向请法组织和举办法事的印度教大师与教徒表示了深切感谢。今年藏历火猪年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本命年吉凶年，因此为了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在近几个月来，位于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深远西藏组织也纷纷为达赖喇嘛举行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并将这个仪轨视为今年最重要的佛事活动，计划在全年陆续举行。另外，因印度喜马希尔邦索林城市附近建立的贤德明日林寺院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周六21号访问该寺院。 按照仪程，达赖喇嘛将于本周五抵达该地区，本周六正式展开访问仪程。届时达赖喇嘛将接受明日岭寺院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之后将在当地为新建立的藏传笨教图书馆进行揭幕。结束在明日岭寺院为期一天的仪程后，达赖喇嘛将于本周日22号前往美国继续展开访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在西藏拉萨加强控制网络信息，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中国当局从去年8月份开始，以杜绝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名义，在西藏首都拉萨的网吧里安装电子烟。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市区已有70多家网吧安装了电子烟，其余30多家也正在安装之中。全部安装完毕后，将统一由拉萨文化市长办公室负责监控。而且中共当局也表示，从目前能够监控到的实际情况来看，效果很明显。那么中国当局在西藏对网吧的控制，会不会仅仅是为了杜绝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呢？有关一事，西藏联邦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负责人达瓦次仁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一般来说，现在的中国政府他做很多事情，他都用一些一般人能够比较接受的方式，而不是以前似的。比如说江泽民时代提出过政治问题刑事化处理，也就是说他本来是政治犯，但是我不按照政治罪行来抓你，就是你嫖妓，你卖淫或者什么东西，就你也说不清楚这些东西，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就是政治案件按刑事方法处理。那么我想这个监视也许可能有这样一种，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更确切资料，而且从这个报道里看，这种监视的人是叫什么文化市场办公室，而不是那些公安或者是安全部门那些。而且一个很明显的是，未成年人去网吧看一些黄色啊，或者是一些其他不良的一些行为，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社会上确实存在的，人民或者老百姓也有这样的一种要求，希望能够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方式是不是通过用监视的方式，这种监视它就两个效果，一个是可以见识看看有没有真的有17岁以下，或者是从脸庞上外形上看好像应该不超过17岁以下的年轻人是不是进入这种网吧，这是一个功效。还有一个功效，这种功效真是人们所担心的，它就是控制或者说是监督其他人一些网络里面检查的信件啊或者什么东西，这些它都能够监视，就是监视人们，它都是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可以控制年轻人，一个是监视呢网吧里面的其他按照规定可以进入网站的这些人。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更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这是不是涉及到权利问题？比如说法律并没有规定17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进入网吧，他进入网吧是不是允许等等。所以如果说一般的，比如说一个美国或者是印度或者是一个其他的一个民主国家，台湾一个城市一个镇或者一个村庄定出这样的规矩，得到老百姓的拥护的话，他就不会有任何疑义，他本来的就是这样，他以后结果也肯定是那样。但是因为大陆特别是在西藏，他的结果人们都是会担心的，如果相信，因为这不是由于人们多疑或者那些，而是很多的事实证明，而且特别是像江泽民时代公开的提出什么政治问题要按照刑事化处理等等，其实就是一个政府整个的流氓化了。在这样的状况下，就像您刚才所担心的，这种他们这个以监视未成年人，他当然他也有这种功效的同时，他会不会监视其他人，会不会达到这样一种目的，控制人们的舆论，控制人们的信息，媒体本来控制已经很严了，而且通过直接监视方式，那当然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你如果真正仅仅是像控制那个未成年人的话，你应该规定的是跟那个网吧的老板那些跟他们多检查，然后给他们高额的罚款或者高额的处罚等等，有这些方式。你在美国或那些，如果法律违反了这些规定，他都会处罚，都是非常严厉的，执行也是非常严格的。用这样方式来既不侵害人们的言论或者是新闻自由，不会被监视下，而同时也可以避免这些事情。所以这些事情不是没有其他办法，但是他一定要用这种监视的方式。我认为你这种怀疑是绝对有道理的，在不仅仅是大陆，而且特别是在西藏。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德国奥林匹克联合会主席要求中共改善人权。下面请听国本家的详细报道。
根据德国之声消息，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主席维斯皮尔表示，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还有16个月，但是中国在人权方面仍然有很多问题。这位旅当级政治家维斯皮尔表示，他希望北京政府能够顺应全球趋势，能够尊重奥运宗旨，利用实际行动来改善国内的人权状况。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经常就有关中国的人权问题与国际特赦组织进行对话。国际特赦组织与近期发表了一份名为《中国奥运会倒数前一刻的人权改革报告》，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履行对国际奥委会许下的在2008年奥运会前改善人权的承诺。另外，这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监督和观察中国人权的改善状况，并且同各支持西藏组织和人权团体、中国民营人士联合展开各种有效的抵制北京奥运活动，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政党组织的首脑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共在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改善人权，放宽对西藏的高压政策，停止践踏西藏人权，尽快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谈，解决藏中问题。据了解，各人权组织和社会团体都纷纷要求中国政府在举办奥运的同时，应该要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与自觉权利，改善新疆和北韩难民的处境，以及保护言论和新闻自由。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歌丧播送的中国学者张伟国撰稿的文章《用矛盾的方法解释矛盾》。
在该书的导论中，徐明旭对天藏作者王立雄提出的西藏问题无解的结论及其他一些观点进行了清理和批评，并不无嘲笑地写道：我理解王立雄的心理，他作为身在国内而又面向海外写作的作家，竭力想划清和中共的界限，显得公正客观，不偏不倚，于是企图服侍和超越中共和达赖的矛盾，结果不知不觉地走向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出现许多自相矛盾的论述，既未能避免分裂和摇摆，也无法建立一个完整框架，这是令人惋惜的。看到这里，我自从民进出版社出版许的这本书，客观上似有对出版天藏做一种平衡安排，其实这种批评用到许本人身上倒似乎更合适些。不过如果自是因为受过共产党迫害又生活在自由世界的环境中，就可以不用顾忌地以矛盾的方法解释矛盾，放胆高论，为中共立场辩护，这就不仅仅是令人惋惜的问题了。看了该书以后，人们会发现作者怀着一种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心态，其实他认为自己清楚的地方恰恰是他的一个致命的盲点。我相信每一个尊重历史和现实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对作者书中的观点实在是无法苟同的。然而这种声音也有它一定的代表性，到底是因为受中共毒害太深，还是因为在研究中走火入魔了，以他目前的表现和他自称当年被中共迫害发配去西藏，以及他到了海外以后继续和西藏保持着掌握真相的许多管道，如果把这些信息综合起来，相信读者不难对他的立场做出自己的评价。读这本书唯一让我感到启发的是，作者提出了所谓的西藏问题就不再是仅仅属于北京和达兰萨拉的争执与是非，实际上西藏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的集中反应，是一个合并了各种矛盾的典型病灶。遗憾的是，作者本身也成了这个病灶的一部分。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播送的中国学者张伟国撰稿的文章《用矛盾的方法解释矛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